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啊，今天的节目应该配上一些锣鼓声，是不是？
当当当当当。
对，因为这个是
比较轻松一点的。
哎，对，其实还在过年的氛围当中。
是的。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恢复了上班，开始要新的一年的工作。我常常会觉得说，过新历啊，就过元旦是没有过年的氛围的。
我还好。
对，
因为我开始新一年的计划了。
哦，这样子。
就跟着一个年计划的。这个学习群
是读经计划是吧？
不是，就年计划，就学习怎么去做计划、做复盘
啊，这样子啊。
所以今年早就开始了。
哦，好吧，所以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是不是？
对，该复盘了。
下一次呢，你在节目里边带我们学习一下怎么给自己做计划。
哎呀，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些东西。
正好适合在节目里边聊。当然这个其他的话不再多说哈，这因为刚好新的一年，我就在想，我们也刚完成了一本书，我觉得特别奇妙的就是在一年之内哈，这个2024年结束之前，我们把《工作的意义》这本书读完了，
这是意外的收获。
对，我还
不在计划之内。
对，我们还以为说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哎，没想到读完了。当然，这个读完呢，是我们节目里边呢，就是就这个进度一点一点分享完成了。那事实上呢，自己要读的内容该读还是读，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里边还没有读完的抓紧时间。Mary 有没有把前面几章补起来？
没有。
这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小可爱，真实的小可爱。
哎，不过其实真的因为 Mary 算是临时加入的，因为我们之前这个节目刚开播的时候还是一些话题的探讨，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说，哎，我们是不是一起读一本书，这个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更有一个线路和脉络，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也会有更多实际的东西可以探讨，以及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起到一个分享和启发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哎，一起来读一本书。那选择了《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呢，我觉得真的也很感恩，因为虽然我们有服侍、有工作，或者说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认识也还不错，但是呢，可能当我们真正的好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分析工作背后的这些原理，以及说上帝对工作的心意，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实际面对的困境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才更进一步的认识到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所作用的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它不是一种概念性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或者说我们这期节目里边主要呢就来聊一聊，一方面是跟这本书有关，比如说我们读完这本书了有什么收获，另外一方面呢刚好新年嘛，所以呢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自己新年的愿景。那从前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读完了这本书有什么收获呢，我自己先来讲一讲，就是我会再一次更加系统的来梳理所谓的福音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参与的部分有什么。过去真的虽然我有一些概念，我会认为福音应该是涵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只会觉得，是不是我只需要按照圣经里所说的这些准则，那些字面的意思我照着去做，比如说我不去贪心，我不去怎么样，我不去怎么样，就好像我不违背这些禁令就行了。但事实上呢，透过提摩太·凯勒牧师所说的，在工作当中我们其实需要第一方面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去做。哪怕今天我们是在福音电台里边工作，事实上我不能只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或者说我也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份服侍，因为我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们对这些无论服侍也好工作也好这个定义啊，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但如果你是带着使命感去做， 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无论做什么为了神的荣耀而做的时候，那么你首先你带着一种什么的敬畏。但事实上呢，在后边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到安息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再次的认识到，你可能很有使命感，你可能很有激情，或者你很有一个冲劲儿想要去把它做好，但是这个结果仍然不是在你的手中，或者说你不能以自己来作为这个成果成效的评判者，而是要尽力的完成自己的就好。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梳理，让我能够再次的来调整现在我对工作的一个态度。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就改得过来的，所以我也求神来帮助吧，多多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竭力的进入基督的安息这样子。
对，其实我读这本书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因为之前我也略略的读过，但是呢，大概理解的只是使命而已。对，那这一次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会更深刻的去理解了，就像刚才李诺讲的福音这个概念，就是福音怎么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也谈论到工作它真的不只是在职场，它工作可能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是工作，就因为我们如果广义的去理解上帝的工作，然后还有我们人的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可能除了睡觉不是工作，
睡觉也是工作
也可能是工作。我也听过说睡觉也荣耀神嘛。对，可能睡觉体现的更多是安息这个方面嘛。但是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工作的意义》这本书他也谈到安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安息跟工作它是怎么讲呢，密不可分吧。还是那句话，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去理解在上帝里面的安息的话，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工作。对我来讲收获就是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了，然后也让我更加深刻的去感受，就是我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学习与神同行与神同在吧。因为我会觉得工作如果是离开了神，那他就失去了他原本工作的意义了。生活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神是每时每刻都贯穿在我的生活里面的话，那我觉得才不至于偏离神的旨意。对，
明白。
我在领到这本书的时候看了几页，我会觉得好枯燥，要不是借着我们的团契，我真的很难读完整本书。读着读着就放下了。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读不下去会有一点困难。那可以再回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跟着我们把它读完。读完这本书收获还是很多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知道是一方面，行出来要比知道要更重要。
对，
知易行难，如果要是靠着耶稣基督，我想应该凡事都能做。所以读完这本书我虽然学到很多东西，但如果没有转化成为行为新的生命活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也不算是真的领受到这书里面的宝贵内容。还是希望新的一年哈，读完这本书生命真的能够有新的样式。尤其是工作的意义真的是能够在我生命当中活出来。
就需要消化。
对，消化出来。
我看完这本书也不能说看完了，毕竟没看完。
看完这一大部分书。
在看这书的过程中。
对，我看着这个书的过程中看了这一部分，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比较清晰的这个理出来工作跟安息的意义吧。就会感觉其实在以往的时候比较心不安定，就工作的时候不能很好的去工作，总想着想休息。
对，
然后安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很好的休息，总焦虑着想再工作。我觉得可能这个有挺多人也是抱着这样的这个状态去工作的。
对，
所以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的时候想摆烂然后休息的时候想工作，非常焦虑。
是，
这个就是有一点倒反天罡，有一点这个太过就是颠倒了一个这样的，应该是比较符合顺序的这么一个事情了，次序的这个事情。所以我通过看了这本书之后呢，给了我一个就是新锚吧，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
船锚的锚，
新锚，船锚的锚。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就会发现主为什么在这个经文当中就很多次的提到，就是不要忧虑啊，然后你的重担我来帮你担呢、啊，然后把你的重担放在我的身上啊，然后呢也看这个野地的百合花。啊，他不劳苦，然后呢他还能很好的这个活着，
是
就会告诉我，就是说其实只要做好我今天的工作就可以了。然后明天的工作就是交给明天。我会感觉就是反复的在想这么一句经文的时候，然后又会回想起自己每一天半夜的时候躺在床上的那个场景就是这个我自己都能这个感觉到我的眉头紧锁，闭着眼睛我眉头紧锁在想我明天应该怎么办，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然后呢这种场景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经常会发生。然后我经常失眠，经常是想着想着给自己定计划或者是干什么，都一二三四五六都列好，列好之后发现第二天睡醒起来就忘了白想了然后再发现呢，其实明天的事情完全跟你前一天夜里面所想的就不一样了。他就发现哦，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然后花那么累的这个心力，去想一些明天可能会变化的事情呢？
对，
其实就是只要我们把今天过好，然后把今天该工作的，然后今天应该去担负的责任担负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也会其实就是减轻很多的压力。
对，
很多压力其实都是一些无形的压力，都来自于对未来的焦虑，然后对这个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又是我们无法掌握的，就是白焦虑。
对，
然后白想。
是，
对
对，
然后就会让我再看到这个安息。就通过这一次的大家一起的读书，我就更确定安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就不是说不工作休息的状态就是安息，而是说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个安息，对待这个休息，对待这个工作。
对，
这个是把我过去以往的这些有压力的事情就是得到了一个重新的解释，然后重新的这个翻新。那么这个刚好是过新的一年了。
对，
就可以带着这个很轻松的靠着神的加力，然后继续的开启这新的一年，还蛮好的。
希望我们过一个安息的一年。
对
对，当然其实我刚刚在听 Mary 在分享的时候啊，哎，包括这个赵云的分享，我就想到圣经里有一处啊，哈巴谷书说的叫做稳行在高处。每次我想到这个稳行在高处的时候，我想象的都是我们过去看过一些神话传说，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就是踩在云彩上那种状态。但是你很明显它体现真的就是一种超然的一种状态，是不受这个地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影响的。甚至有时候我自己不论是开车或者是坐公交车在路上看见堵车的时候，我都想说能不能跳到半空中飞过去呢，对不对？其实你想一想，真的所谓的焦虑还有我们不能安息，有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的心仍然沉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心没有到神那里去。我又想到新约圣经里边也有一个教导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哇，你看要安息要竭力哦，就不是随随便便的说我放下了就无所谓了。而且呢刚刚 Mary 的分享呢，可能大家会听出来有一个形容叫做活在当下。我认为呢基督徒说活在当下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它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或者说 当我们无法避免这个罪带给我们的试探的时候，会容易导致我们出现一种及时行乐的心态，就觉得啊，我活在当下，我每天我就是自我享受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是我们所谓的活在当下，是因着有一个永恒的指望，而且我们带着一个将要到这位审判主的面前要去交账的心态，尽力的过好我们每一天，而不是那种说以自我为主体，说我享受了，我满足了，我确实不为明天忧虑，反正我今天有十块钱我花光了也无所谓那种状态，而是你要努力的，因为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但是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这也一样需要你去努力的去积攒的事情。
对，带着盼望活在当下。
对，
我所理解的活在当下是把我当下的这个本分职任去做好了。
对，是的。好了，今天第一个环节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就对书的回顾，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呢，或者通过节目短信、节目邮箱的方式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你读完这本书或者跟我们一起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感受。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也可以写邮件到凉拌的汉语拼音 at 凉油点 net， 可以长长的写一写感受，
是的，
跟我们聊一聊。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活动的第二个环节哈，真的很像团契了。对，我们今天有活动安排的。对，活动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来聊一聊你的新年愿景，新的一年有什么期待啊？刚刚是从我开始到 Mary， 现在从 Mary 开始再绕回来到我这儿，
这个不给我思考的空间。但是其实我已经思考好了，
真棒。
就是我在这个前一个礼拜就开始想了，就对今年的开启抱有一个计划。我想着这几天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计划表。就是我是想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呢，就是在我个人的提升上面吧，然后有一些新的学习，也在这个以往已经有的这些工作上面，然后有一些这个长进。就是我分的是三大类，就是读书类，然后音乐类，还有摄影类吧。然后这三个方面，就是想在这三个方面，在这一年里面呢，能够有一个晋升和学习，以往没有学习的一些东西，想要在这一年里面给它加强起来，然后就慢慢的做出一些效果吧。然后抱着这个期待呢，就感觉每一天都还挺开心的，就是一想到我自己要去做这个我想要做的事情，就会觉得啊，还蛮有动力的，这个激情满满。
所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吗？
对，就比如说读书，你准备读多少本？
读书，我怕我讲的太过详细，有点这个没意思了。
没关系，可以参考一下。
比如说读书呢，我是想每个月读一本哲学书，哲学史吧，哲学史。
哲学史，
哇，
这个只是现在的一个
西方的
西方哲学史。就我还不确定，当然不是了。我的妈呀！
他没有要提升语言的意思。
想着如果能够一个月读一本，还挺好，然后做一个
快了，
做一个总结。但我想大概是不太可能，但是先这么定吧。然后呢，再读一些其他的历史书啊，然后这个文言文之类的，这个古文之类的书。然后可能还会读一些小说。家里面已经堆了挺多了。
好的，好的，好的。
可以做一些总结，然后写一些东西出来。然后音乐方面呢，就是想再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教学能力，然后学习一下如何去教学，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课变得有意思一点，然后技术含量再提高一些，已经有东西可以学了，就是只是需要去做。
对，
然后这个视频摄影方面呢，算是一个新开启的吧，以前也是有了解一些，然后也拍过一些照片，但是呢没有做过一些系统性的学习。这一次这个新年了，开始了，就想能够系统的学习一下，至少把一些基础的一些理论，然后基础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构图啊，然后这个取景啊，这些多了解一些。 这个算是一个新的开启。
嗯，
对，这是我的三个目标。
好的，特别好。嗯，
很清晰哦。
对，那接下来
轮到我了，轮到我了。我一听 Mary 这么详细，那我对新的一年还没有这么详细。嗯，那我就说一说在属灵追求上吧，因为我到今年信主三年多，
嗯，
就从
第四个年头，
也可以说还没到，
嗯，
对，
嗯，
三年多的时间，
嗯，
嗯，那我在回想我从一开始出信以及在慕道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嗯，
我感觉那会儿更火热呢，
啊，
那个时候得到圣经真的是天天读，
嗯，
一天读十章，
嗯，
读的可火热了。后来信主了，受洗之后，每天都有三四个小时灵修，写灵修笔记。今年伊始的时候，我去打开灵修笔记本，我发现已经隔了很长时间没有再写了。
嗯，
新的一年，我希望我能更靠近神，
嗯，
更多的读他的话语，更多的与他亲近，
嗯，
与他相遇，
嗯，
是，
然后也去领受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
嗯哼，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明白。
对，这个就是我的大方向一样，
嗯，
唯有在这个大方向之中，我走的每一步才可能是对的，
嗯，
但不在这个大方向中，我觉得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一年可能又是徒劳。
嗯，
就是这个。
OK，
我的话还是我之前已经提过的，就是我新年有一个主要的领域吧，就是在时间管理这一块，所以就是主要在于这个计划跟复盘。因为我也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最终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嗯，
那这新的一年就希望有一个改善吧。现在目前大概的去做了一年的这个规划，就是重点是在于每一个月都去做月度的计划跟复盘。
嗯哼，
那其实是以这个主要的领域来撬动我非常看重的几个小的领域，就比如说是信仰啦，就跟上帝的关系，第二是跟家庭的关系，在家庭里面还分跟丈夫的关系，还有跟孩子的关系。
嗯，
第三个就是人际的关系，因为我也发现自己一个人跑是跑不动的。对，特别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讲，如果缺乏了这个人际的关系的话，我会觉得还蛮吃力的。
嗯，
嗯，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一个新的期待吧，就是希望可以有向外的拓展，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跟上帝的关系，还有家庭里面的关系，以及这个人际的关系，应该说是属灵同伴的关系吧。对，
嗯，
所以第四个方面呢，就会有向外的，就期待可以结识一些福音的朋友，
嗯，
或者是说去关心一些以往已经认识的但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去关心他们，或者说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个方面。
嗯，
那其实在做计划的时候也有去做一些稍微再详细一点的，比如说在这个与上帝的关系里面，可能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有多写一写，因为对我来讲写下来这个灵修笔记，
嗯，
会是更好的梳理。
嗯，
因为只停留在脑海里面的话，感觉落不到实处。
对，感觉会忘了。
是，
那我们一起搭伴吧。
好主意。
你们都写。
对，还有关于这个比如说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去提升呢，说实话我还是存在一定的困惑的。我也想到比如说去看一本书，还是去学一个什么课程，那这些我觉得都要回到原来第一个点，就是我得把我的时间去规划好管理好，
嗯，
才有可能去做到后面的这些。
嗯，
就是都需要通过学习去提升，因为真的是觉得自己脑子太有限了。对，就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还是要先把前面的那个计划先做好，因为这个计划呢，
嗯，
它不只是一个大的框架，
嗯，
它还包括了怎么去落实，
嗯，
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去做。
明白。
对，
明白。
嗯，
好，那现在到我其实我也是在想哈，就是新一年的计划，其实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在想了，当然这个都是比较大的事儿，比如说希望有一些神学训练呢，啊，等等之类的。
嗯，
那当然这些坦白讲不是你想就立刻就有的，所以
是
也一直放在祷告里，也求神来预备。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新的一年有一些神学训练。那工作上边的话呢，其实 目前在几个节目当中制作，你要说有压力吗？我个人倒觉得不是特别有压力，就是从跟大家沟通聊天的这种状态，我也本身就觉得说这种方式是有助于自己的梳理和自己的成长的。那么另外一个点可能跟这个冰燕有一点类似的，就是人际关系上面的。事实上我也一直试图在做一些关系上的拓展，可能就包括了跟未信者的交流沟通，包括我这两年都一直在跟一些未信的朋友呢常常去沟通聊天，其实呢没有特别明确的传福音，那只是有一些合适的机会和话题就会跟对方聊到这个信仰的问题。然后我也觉得说这本身是自我的一种操练，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抛开那些固定的话术，我就不知道跟人家怎么传福音的话，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
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训练。那在新的一年里边，我希望自己能够去面对这个挑战吧。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些挑战来的时候太突然，但事实上如果你提前做一些预演啊，或者说你主动出击的话，可能就不会让那个局面陷入一种比较失控的状态。所以呢总的来讲呢，除了这个属灵生命的追求装备上，就是神学装备上，还有一个关系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跟 Mary 讲的比较像的，就还是多读一点书哈。我前两天在梳理我2023年的这个年底啊，2024年年初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就说新的一年多读一两本书，结果呢这个2024年果然就多读了一两本，就比2023年对，我觉得哎，这好像也算是实现了哈。但是当然我知道，其实怎么说呢，中国人的习惯是就是说一两本，但其实你脑子里可能想的是5本10本，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当然这个从书的类别上来说呢，哲学类书或者神学类书对我来讲仍然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坦诚的讲。但是即便有挑战吧，但是也可以来读一读。而且我自己一个感受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读一些从基督徒的视角来看就是课外书，对吧，就是属世的一些书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地方就在于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人的困境，或者说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只是一种概念性的认识，我说哦，人犯了罪，但是你根本不知道罪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杀了10000个人，哇，这个人罪大恶极，但是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就偷了一支笔，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你要知道这两种行为都是源自于同一个罪。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不够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建立一个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前两天跟几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一个弟兄就问，他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就像我说的那处经文叫稳行在高处。他说哎，如果有这样的人了，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因为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有一些思考，我说弟兄究竟在问什么问题呢。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落水了，他在找有没有人憋气憋得比他更久。但事实上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找氧气啊。就如果你信主了，其实你应该第一时间你就把那个氧气罩罩在嘴上就行了。你不要管别人憋气憋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又或者说他在水下待的时间够长是因为他一直带着氧气罩呢，也就是说一直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所以我们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我每一天都离不开主，我每一天都要紧紧的抓住主，让就使我的生命跟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呢？可能真的是基于我们自己对于环境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思考，当然也包括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个也算是促使我在新的一年当中有一些期待和想法。当然回归到节目上来讲呢，就是之前我们的听众依恋飘雪姐妹呢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期待，希望能够跟我们现场互动。我也想说，哎，新的一年青春凉拌这个节目呢，看能不能有机会跟大家互动。对，这也是一个愿景来着。
是，
啊，好，第二个环节完成，接下来是第三个环节啊，其实是有一个小游戏，说小游戏，对，小轻松，就是在我们开始录制节目之前呢，就请大家每个人抽取了一张经文卡片，这个经文卡片呢是一套的，这个名称叫做应许卡，这个卡片上面都是有关于神的应许的经文，
嗯，
那每个人呢都抽到了这个卡片，都有一个自己的经文，然后我觉得我们就轮流的读一遍自己的经文，然后呢顺带的也分享想一下，哎，自己抽到这处经文有什么样的感受哈？那我觉得我先来吧。
好的，
就是我抽到的是约翰一书的2:25，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啊。
嗯，
我觉得其实还挺符合我去年下半年到目前为止我自己的一个灵修，或者说对圣经经文思想的一个状态的。
嗯，
就是我究竟着眼的是什么呢？如果我着眼的是永生的话，那么可能我今天现在的所有的面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面对任何事物的反应，都会随着我对永生的盼望而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在现实我面对着各种各样环境的影响和压力的情况下，我过得有多么的所谓的轻省，多么的享受安息。所以除非我的目标，或者说我真的能够得着这个永生，
嗯，
而且就是这个永生是主所应许的永生，就是反而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得救也好，我们有那个确据也好，不是因为我今天做了什么，
嗯，
而是因为主做了什么，或者说主应许了什么。主不是给你画一个大饼说啊，你表现好一点将来会有奖赏的，
嗯，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奖赏是什么，其实不是的，神是直接就告诉你，你所能够得到的就是这个永生。而且通过圣经的讲述，这个永生其实在信的人的里面是极其美好的，因为对于一个渴慕神，一个爱慕神的人，没有什么比能够永远跟神在一起更美好的了。
嗯，
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在调整我自己，包括服事啊、工作啊，还有人际关系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态上的问题吧。
嗯，
对。
好，到我了。我抽到的经文是诗篇的103:13，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那抽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也去翻了一下诗篇103，讲的是耶和华的慈爱。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篇诗篇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一节经文也是很安慰我的心怀吧。我常常不断的在认识神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很不配的神爱的人，
嗯，
或说是觉得自己确实是有很多的不足，很多的软弱，知道很多的道理行不出来，对，就觉得自己是非常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他连续的人。那我觉得如果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强心针，
嗯，
对，我只需要去做一个敬畏他的人，努力的去追求去敬畏他，那我们的神他的慈爱他的连续会临到敬畏他的人，
嗯，
给我一个方向和目标吧，
嗯，
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不堪，或者说我怎么样的不够好，那都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是那位慈爱的神，连续人的神，就是给我很多的安全感吧。
嗯，
嗯，好，我的分享到此。
好，到我了。我抽到的这张卡片也是诗篇，嗯，我很喜欢读诗篇，因为很有力量，
嗯，
也给我很多的安慰和鼓励。我抽到的是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是诗篇的12:5。
嗯，
我看到诗篇12是求助的祷告，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地上很多时候都是困苦的，
嗯，
贫穷的，
嗯，
这个贫穷不单单是经济上，而是内心的贫穷，
嗯，
匮乏，所以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神都是听得到的，神都是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都是知道我们的这种冤屈和叹息，知道我们的困苦的，
嗯，
所以 神应许我们说他现在要起来把我们安置在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所以我们要去切切的渴慕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院宇，耶和华就是磐石，是高台，是避难所。所以这个话真的是给我很多的安慰，也给我很多的鼓励，也打开一个新篇章，重新的启程，神要把我安置在他的高台上，所以好有安全感的一句经文，好有被保护的一句经文。
嗯
嗯，感谢主。
我抽到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其实我刚刚拿到这张卡片的时候有一点疑惑，
嗯，
就是这节经文有一点就是横空而降的那种感觉，就是那我是要等候什么呢？我等候耶和华的什么呢？我心里又寻求什么呢？我怎样才能够使耶和华施恩给我？
嗯，
然后呢，就引出了其实刚好跟第四个问题相关的，就是选一节经文。
嗯，
我在想要选经文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想到的经文比较少，
啊，
但是唯一一节立马就能够想出来，然后立马就觉得再次热泪盈眶的一句经文，就是诗篇27:4，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嗯，
我是在好几年前的时候通过一首赞美诗，
啊哈，一生一世吗？
对，
嗯，
牢记这句经文的，
嗯，
然后现在讲到这个经文，也是记得那一段旋律，就会觉得，我这一生的追求就是想要在耶和华的殿中，我想要瞻仰他的荣美，我想要得到他的安息，
嗯，
我一想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很痛苦，虽然这个也没有活很久，但是也是觉得还挺
做难，
做难，对，做难很辛苦，我就想要啊，进入到这个神他的殿里面，进入到他的真正的那种心里面安息的那种状态。那这个结合我刚刚抽到的经文，那我就知道，
嗯，
我要等候的是什么，
嗯，
就是我要等候，我终有一日，我可以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然后我心里寻求的就是想要在他的殿里求问，
嗯，
然后我想要认识神更多，我也想要就是在他的这个荣美之下，我想要可以安稳的就是在他的怀里面。
嗯哼，
我觉得这个经文还挺奇妙的，
特别好的呼应，
对，特别好的呼应，就是有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解答。
嗯，
对，那当然呢，今天这个小游戏呢其实是用了一个经文卡片的形式，而这个经文卡片呢很明显它是从圣经当中截取了非常明确的有应许意味的这些经文印出来，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算卦一样的抽签哈，就是其实呢如果你真的爱慕神的话，你每一天都能在神的话语里边读到这样的应许。
对的，
而且就好像刚刚 Mary， 真的我也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是我们送一节经文给彼此也给听众朋友，就是当成新年的祝福。那 Mary 就提到说他预备这处经文是有一件事我曾寻求，那这个经文与经文之间发生的这种我们说奇妙的反应，这也表示着说当我们认真的渴慕神的话，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神会用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话，也用他的话来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
是，
好，那刚刚 Mary 已经讲了他要分享的经文，就是我仍要寻求啊，就是一生一世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我最近一直在思想的反而是新约的一些经文，前段时间也刚好跟一些弟兄们一起分享过这一处，因为它有一个主题叫做爱惜光阴，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等到一年结束了或者说时间过去了才爱惜光阴，我们应该在一年的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就要爱惜光阴。
对，
所以呢我就找到以弗所书5:15-21，我可以读给大家听，这里说的是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 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就想这个非常适合我们的团契，就是我们教会生活里边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智。而且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发现，就是除了这里以弗所书，其实在哥罗西书保罗也提到了爱惜光阴。而那个时候保罗所说的爱惜光阴呢，是你们言语要柔和，要像盐调和一样，就是对外邦人说话也是如此。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以弗所书这里是对弟兄你要这个彼此啊建立好的关系啊，然后哥罗西书也是要跟人跟外邦人也要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哎，什么是爱惜光阴？原来发现这个爱惜光阴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包括了跟别人去建立关系的。因为如果你爱惜光阴，我们会觉得啊，那我就闷头，对吧，我自己一个人苦干，对吧，我就好好的读书，我好好的长进，我就爱惜光阴啊，对不对？但实际上神是非常看重关系的，
确实
不光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包括我们跟人的关系的。对，好，那接下来冰燕嘛，
好，选一节经文祝福听友。
你想选66卷书？
其实我之前也是在做难，我在想我要选什么，我就想起前几天就刚好听到的分享，就是大祭司的祝福。大家非常熟悉的民数记的6章24到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这个是大祭司给以色列人的祝福。那其实为什么要把这三节的经文送给我们的听友呢？我听到的分享里面说到，常常我们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祝福，比如说祝你身体健康，祝你
万事如意，
事事顺利等等。对，确实我觉得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祝福的，可能别人听起来也很开心很舒服。但是真正的祝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真的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来的那个福才是真正的福。就像圣经说的，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神吩咐大祭司给以色列人的祝福。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神教人怎么样去祝福。对，而且这个祝福是来自于神的，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觉得这个祝福是好的无比的。可能好像听起来他不知道具体的祝福是什么，不知道是身体健康还是事事顺利还是什么，可能不是，但是他却是一个更美的祝福，是一个来自永恒永生之神的祝福。对。就让我们每个听见的人去留意一下今年神给你的福是什么。
这个祝福跟世界上的祝福是不一样的。是属天的祝福，确实是包含着更多的美好在里面。那我选到的一节经文呢，也是在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时常拿出来勉励自己的一句经文。创世纪的4章7节。这句经文我非常的喜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想到这节经文呢，那个时候我不太懂，但是看见这句经文就照亮我的心里。我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我的门前，他随时都要逮住我，吞吃我，要辖制我。后来开始慢慢的读经啊，有一些灵修的时候再看到这句经文，其实是神在去跟该隐说话，是直接的一个对话。
对，
而该隐呢就是第一起杀人案的主谋。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警醒我们，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们就要 制服罪，要远离罪，
嗯，
不能让罪伏在我们的门口来恋慕我们，
嗯，
我们要制服他，唯有制服他，我们才能够承接神在这一年当中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
嗯，
不然罪就会来偷窃杀害毁坏，
嗯，
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承接他给我们的产业，
嗯，
是
是。
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团契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我想呢与听众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之间的互动还没有结束，那听众朋友仍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留言板以及我们的短信还有邮箱的方式呢跟我们来信，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新年的计划和期待。那同时呢我们也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借着青春凉拌这样的一档节目继续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更好的陪伴。
嗯，
最后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同来到天父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每一年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继续的仰望，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继续的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愿我们的心永远跟随你。主啊，帮助我们可以不断的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也带领青春凉拌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愿我们与听友一起彼此的相伴，继续的跟随主，也成为这世上的亮光。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